摆脱城市的喧嚣，远离工作的羁绊，一路走，一路看，人生处处是风景。西雅图中文电台每周一晚《人在旅途》，让耳朵和心灵一起旅行。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晚上好，这里是每周一西雅图中文电台《人在旅途》的直播间，我是您的老朋友燕妮。很开心呢，每周一的晚上都和您相约在 KNNW1150 的电波中。我们每一期的旅行都会讲到不同的地点，我们也会请不同的嘉宾来跟我们分享他以往或者说正在进行的这个旅途的经历和一些经验，尤其是旅途中的人文趣事，经常会给我们带来通过旅行带来对人生的思考，对生命的感恩。今天呢，我请到这位旅游达人，他叫雪山。那他的专业呢是摄影，但是就是因为他的这个爱好呢，他也特别喜欢旅行。我相信对于摄影师来说，旅行能够开阔自己的视野，他也可以从不同的视角去看这个世界。好，首先呢，有请我们今天晚上嘉宾雪山姐姐来跟我们听众朋友们打声招呼，好吗？
大家晚上好，我是雪山。
好，欢迎雪山姐，你来到我们西雅图中文电台《人在旅途》的直播间。那很高兴接受邀请，然后今天来跟我们分享你在欧洲的一些见趣闻见事，对不
对？嗯，是的，是的，就是，还是都已经几年前的事情了，但就是那时候是，背包到美国，到欧洲去，是一个暴走的旅行，就特别喜欢。
嗯，特别好。然后呢，因为我们每一期节目开始之前，我们都会和嘉宾进行一个这个深度的沟通，那么主要是想把这个最主要的这个旅行的精华呢剖析出来，然后给观众朋友们和听众朋友们分享。那这一次呢，雪山姐给我的这个提纲把我惊艳到了，因为她准备特别特别充分的这个大纲的内容。那我觉得雪山姐，我觉得可能咱们一期有可能说不完，但今天咱们就尽量的哈，把您准备的这些这个精彩的内容，我们一项一项的仔仔细细的给听众朋友们分享一下。如果分享不完的话也没有关系，我们很希望也非常的开心能够再邀请你再回来跟我们分享接下来的没有来得及这期节目说完的一些内容，好吗？雪山姐听得到吗？
啊，可以听得到。
啊，请讲。
哎，好的。我们就是飞过去呢，就是在冰岛转机的。那个在冰岛呢，我们就是唯一一次需要把护照拿出来给人家盖章的地方。从那儿转机以后，我们是飞到法兰克福，那个飞到那边以后呢，就没有人再查身份了，然后就在欧洲大陆可以随便转了。然后我们这一圈呢，就是去了五个国家。嗯，首先就是落地法兰克福，在那块呢，可能是印象最深的就是倒时差，就是每次要是去欧洲的话，就是确实是这个时差就比较难倒，就是经常半夜会爬起来。但是呢，好的地方我觉得就是欧洲还是比较有烟火气的，就是你半夜爬起来的话，散步什么的到处都是灯火通明的。然后而且那时候当时我们去的时候是1月份，我以为会很冷，其实没有，我感觉是比美国要暖和的。比我们西雅图这边是要暖和的，可能也是因为我们就是暴走，就是确实是走的很多。这整个旅程我都没有觉得冷过。然后在那边那第一站在法兰克福的时候，就是对德国人的印象还是挺深的。就是他们那种哈，特别的就是一丝不苟，特别严谨，不苟言笑的那个就是你一见到他，就我在地铁上面啊，我就是观察这些人，就是他这个特点太明显了，就包括他们穿衣服都是特别的严谨，特别保守的那种，他们特别喜欢围脖，然后就都围得一丝不苟的，然后穿个呢子大衣，就是觉得大家就是特别有那个秩序感。而且就是我们落地法兰克福以后，在机场我们直接就在那块买了一个 Euro Rail Pass， 就是那个特别好用，它又比较便宜，然后你在那在欧洲大陆的话坐火车通，就是到处跑的话特别的方便。然后在德国的时候，他们的东西特别的精准，就是那个火车从来都不会晚点的，就总是准时准点的到，所以就是秩序感特别好。
嗯，对，嗯，学长姐，你说的这一点是也是我能够引起我共鸣的地方哈，就是以前我以前去我最后一次去法兰克福大概是差不多有四五年前了啊，以前总是在那边转机，然后呢就觉得这个只要飞机一落地法兰克福，然后到了机场就会感觉德国人的那种严谨和、
是的，
和对，和德国人就是你刚才说的那种不苟言笑哈，就是你在机场有的时候转机要三四个小时，等待三四个小时的时候，我就会到处转转啊什么的，然后去的机场的那个咖啡厅什么的大家都很礼貌，但是绝对不会跟你多说一个多余的字儿。
是的，
对吧，
太精准了。对对，是的。然后
但是他们很好，也很热心哈。对，如
是的，
就是对对，非常礼貌，也就是不一样的那种感觉。就
是
我觉得德国人是那种，虽然他是那种内秀的民族，我觉得他们就是那个可能跟天气有关系，不是大部分时间是比较冷哈，就是把这个火热的内心藏在大衣的里面。但德国人是最我觉得印象最深刻的是有一次我在法兰克福，我丢了一个包，我把我钱包丢了，然后我就找了那个警察，然后警察很严肃的记录完了，他马上记录完了以后马上笑脸就出来了，然后说好的、我刚才都记录下来，刚才然后他记录的时候我就心里有点紧张那种，毕竟你面对的是警察嘛，对吧，然后呢一记录完了，他一收起本子以后他那个脸就是那种就很温暖的那种啊，你放心，好的，有我们在，一定尽全力帮你把你的这个钱包找回来，就是还有因为我里边也有一些身份的证件啊什么的，然后就很快，而且他们的办事效率非常快，就三个多小时就抓了一个把我这个现场偷掉包的那个那个小偷又给逮住了。
是的，
对，我还挺喜欢德国的。好的，
对，这个我也是，
对，请你继续。
对对对，这个我也是深有感触，后面我觉得他们确实是外冷内热的，然后后面我再跟你说。还有一点感受就是说他们对自己国家的品牌啊是非常的青睐的，你看他们那个小狐狸的那个牌子啊，他们就是还挺普遍的，大街上你就随随便便看他们随便一看啊，就会有人背这个包。还有就是他们的奔驰真的是啊，他们的垃圾车全都是奔驰的，就是觉得他们真的是很爱自己的品牌。但是呢就是当我看到那个奔驰垃圾车的时候，还是作为中国人啊，还是觉得天哪，我们花重金买的名牌车他们用来收垃圾的，就挺搞笑的。
是的。
然后我们从那儿呢就是那后面的行程就都是坐火车了，然后坐火车我们直接去了布鲁塞尔，然后就想那样兜一圈嘛，就从布鲁塞尔开始。那去布鲁塞尔的感觉呢就是哎呦，一落地哈，他不是一落地，是一到那里呢就觉得那里的人呢他没有什么空间感，他就是在大街上熙熙攘攘的人特别多啊，他就直接冲着你一阵风走过来都不带减速的那种。哎，我忽然就觉得我是回国了嘛，就是人和人之间就没什么距离了，就是那样人碰人的那样来回走的。还有他们呢就是这个城市它那个街道，就是它是一个发射状的街道，但是呢发射出的线曲线那个是不规则的曲线，它不像是那种直的街道，所以呢就是看地图你特懵。我们当时是订的 Airbnb， 然后那个还觉得订的比较靠市中心大广场的那儿，结果我们还是找了好久才找到。就觉得它那块真的是看着地图就满脑的黑线啊。然后就是它那个大广场呢确实是很震撼的，就是你去一下子那么多巴洛克风格的那个建筑全都在一起，然后那个广场上面呢就好多那个荷枪实弹的警备，当然呢你看到这个就是 第一感觉可能觉得这块可能治安是有一些问题，但是最大的感觉还是我觉得还是蛮安全的，就是觉得他这个安保做的还挺好的。
嗯
嗯，然后他这个呢就是在他这个城市转下来的话，我觉得就有咱们国内那个二三线小城市的那种感觉。你看他那些他不是那就是他那个小夜市啊，小市场啊，卖的那些东西什么的，你就觉得那个物价也特别亲民的，觉得在那块生活的人呢就是小日子还挺滋润的吧。但是同时也觉得大家就是人间百态，匆匆忙忙的，就那种奔波劳碌的样子。嗯，大家整体来说不是特别讲究，但是就是挺滋润的一个小城。
那正好跟我们讲一下那个优美小镇的给你的感受好吗？
哪个小镇？
就是刚才你提到的那个。
就是布鲁塞尔，就是我在布鲁塞尔转，在比利时的时候，就是感觉特接地气这个城市。
就是布鲁塞尔说法语，然后呢，布鲁塞尔的人我感觉就是他既有这个因为他邻的这个国家比较多，他周围的国家比较多，他既有这种德国人的这种严谨哈，像奥地利啊，德国人都是比较严谨的人，但是他同布鲁塞尔同时又拥有法国那种浪漫的气息在那个城市，
反正这个城市呢，我就是没有感受到特别明显的一个什么文化，就觉得挺熙熙攘攘的，就是人来人往，大家奔波劳碌的感觉，就是觉得挺，反正挺接地气的。然后我们从那儿出来以后就是去了卢森堡，卢森堡就是完全不一样的感觉了，它就没那么接地气了。它这个城市呢就特别小，这个国家也特别小。它主要就是他们国家有这个税收优惠的政策嘛，就是它企业税啊、增值税啊都比较低，所以呢就吸引了世界很多国家的公司都会到那块去注册嘛。所以它那块呢，你一看它那个街上全都是耳熟能详的那些品牌店，它不像布鲁塞尔，它的那些小店呢都是那种杂牌的小店，卖一些那个什么旅游物品啊，那些纪念品那些东西。但是卢森堡它那个满大街的店都是那种名牌店，然后还挺有逛街气氛的。觉得它那块人口也不是很多，而且好多人就是住在别处来这上班，或者是住在这块去别处上班，就是它长就是稳定的人口还挺少的。
你觉得卢森堡和布鲁塞尔有什么大的区别吗？从城市上来看，
布鲁塞尔更像一个
作为观光客。
我觉得布鲁塞尔更像一个就是旅游城市，就是在一个大杂烩，大家过去玩一玩什么的。然后卢森堡这个地方呢，它就挺我跟你说，布鲁塞尔。哎呀，不能这样比，我还是不说了。卢森堡
没事，没关系。每个人的观点和每个人对城市的这个视角不一样。
对，就觉得布鲁塞尔它就好像是个蓝领一样的，然后卢森堡是那个就是白领的一样，整个就是那个气氛不一样，就是大家
对气氛不一样，
就觉得大家没有那么奔波劳碌的样子，就是还
是
挺悠闲的，逛名牌店啊，还有点小资的感觉。
那你在布鲁塞尔的时候有没有去看那个著名的景点，就是那个小男孩把整个城市救下来的那个撒尿小男孩的那个雕塑有去吗？那个地点？
那个没有去，我在那块儿看了一些博物馆，然后它主要是我印象最深的是它那个地势就特别险峻，它那个就是落差，就是那种悬崖峭壁的落差特别大的地方特别多。然后他那边呢就是看了几个博物馆，他博物馆我印象比较深的就是那个人类遗址，因为就是那个 Homo sapien 还有你 Anderson 不是都在那个地方都有发现过一些遗址嘛，然后都是那种你看我们你 Anderson 的话，它就是40万年前的人类遗址嘛，然后 Homo sapien 就是20万年前的，就是我们现在能追溯上去的我们的前人就是 Homo sapien 就是智人嘛，但那个后来尼安德桑的人就消 就消失了，就没有了。但是呢，现在就好多人，就是尤其是北欧的人，你如果测那个 DNA 的话，有好多人有这个基因，就是说他们在他们灭亡之前，咱就是智人跟他们还是有联姻的。
嗯，
就是我觉得这些还蛮有意思的。
嗯，还有哪些是给你带来的一些特别好的一些感受呢？和
对卢森堡，我们停的时间没有很长，之后我们就去了德国。德国是我们待的时间比较长的，是因为就是我老公就是他上高中的时候他是一个交换生，所以呢就是当时是去了德国，他去德国的这个家庭，然后德国这个家庭派他们家的儿子来了他们家，所以这个就是有很多年的友谊嘛，我们就说这是德国的父母，我们去看了他们，然后这反正就是对德国的印象会比较深。我们没有去什么特别大的城市，我们去的是 Freiburg， 就是他那个德国父母住的地方。然后呢，那我这次感受呢就不是说像别人一样是那个网红打卡的这些感受，我感受的是这种德国的这个亲情啊，他居家过日子持家的这些事情，我还是挺感受挺深的。就是这个德国妈妈她真的是持家有道，就是在他们家住了三天哦，就感受特别深。首先说他们家那个房子啊，他们房子是那个文化遗址，就是不能够文化遗产，然后就不能够随便改，所以他房子外形呢就是那种很复古的，就看起来是很传统的那种，不能就是政府不让你改的。然后但是你进去里边以后，它里面全部都装修的特别现代。他们那个房子是三层的，然后他中间的那一层呢就是装修的最现代，是他儿子和儿媳住的那一层。然后他儿子儿媳都没有孩子，然后你跟他们德国的这些年轻人交流的话，他们都是就不太想生孩子，他们觉得就是觉得他们有责任，他们觉得现在地球的负担太重了，人口压力太大了，所以他们不要孩子。你看他们其实他们家啊，就是在瑞士啊，在法国呀、都是有房子的，然后有好多车停在不同的地方。但是他呢，就生活很简单。他儿子就是最大爱好就是他是医生嘛，他就整天去工作，然后他一台手术都要做七八个小时那种，然后他整天就是工作，就是他觉得工作是一种乐趣。我说那样整天就是你站着一台手术七八个小时的话，那个在我们看来就是特别特别辛苦的一件事儿。但是他说起来，他说他没什么感觉，他不感觉累，那可能就是真的是产生了心流，对这个工作也是真爱吧。所以他们呢就是对世界就是有一种责任感，而且没有追求特别奢靡的生活什么样的。然后他
能够就是尤其是这种欧洲人的比较传统家庭都是比较温暖那种哈，就是也很朴实。那好的，现在呢我们先进一段广告，广告之后继续回来听雪山姐跟我们分享她的欧洲之旅。
好嘞。
This is 1150 AM KKNW Seattle and KPNW 98.9 FM HD3 Seattle.
The views expressed on this program are those of the host, guest, and callers and are not necessarily those of KKNW, its management, or other advertisers. This program is sponsored by Chinese Radio Seattle.
现在是美国西部时间晚上十点整，这里是西雅图中文电台。
声声有情
1150 AM 西雅图中文电台，
这里是您的信息中心，
这里是您的心灵港湾，
这里是您的精神家园，
西雅图华人自己的中文电台。
朋友们也可以在网上收听我们的节目，收听网址是 ChineseRadioSeattle.com，
也可以通过智能手机下载 Chinese Radio Seattle 或者西雅图中文电台 APP 来收听我们的节目。
我们的高清调频频道是 FM98.9 Channel 3，
我们的微信平台、新浪微博和 Facebook 账号都是 Chinese Radio Seattle。
在此温馨提醒大家，疫情虽然已经过去，但你仍需要接种有助针对新变种病毒的2023至2024年度 COVID-19 疫苗。一旦感染，可有助降低长期 COVID 风险。如果你没有保险，仍然可免费接种疫苗。如果你觉得出现症状，请马上进行检测，以便在必要时获得正确的治疗。详情请致电1-800-525-0127，并按井字键了解详情。本广告与华盛顿州卫生部合作。
您是否觉得有人盗用您的身份？如果有人使用您的个人信息开立新账户、购物或获取福利，请向联邦贸易委员会举报。您会查明下一步如何操作，制定自己的计划，帮助您挽回损失。请在东部时间上午9:00至下午5:00致电877-438-4338，电话是877-438-4338，然后按3选择您的语言，联系听取您的举报内容的口译员。是否更愿意在线举报？请转到identitytheft.gov。
热烈祝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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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西雅图中文地带，
西雅图中文电台，
西雅图中文地带，
西雅图中文地带，
西雅图中文电台，
西雅图中文电台。
祝各位听众朋友新年快乐！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晚上好，欢迎您回来西雅图中文电台人在旅途直播间，我是您的老朋友燕妮。很开心每一次和听众朋友们分享嘉宾的旅行经验的时候，我都特别兴奋。为什么呢？因为每一次我们做节目请来的不同的嘉宾都会跟我们分享他去过的世界的不同的角落、不同的城市、不同的风景。然后虽然是一些我们可能没有涉足或者过去的这个去旅行的这样的一个地点哈，但是因为嘉宾的一些精彩的一些分享呢，也能够让我们身临其境的感受到那个地方的美好，然后不光是人文地理让我们大开眼界，同时呢也在这个了解的过程中让我们更加向往未来，如有机会的话去多走走、多看看，对世界多一些了解。欢迎您继续收听人在旅途，我是主持人燕妮。那接下来呢，我们有请这期嘉宾雪山姐继续跟我们分享她的欧洲行。
燕妮好，可以听到吧？
嗯，请讲。
我后对他们的房子我也是深有感触。他们你看，他们就住在一层，然后三层的话基本就是很大程度上是空的。然后他一层和三层就没怎么装修，是很老的房子。但是呢，就是欧洲的这种很老的房子，你看在美国啊，我看到很老的房子，我一走进去，我会想要装修，我会想要改这儿改那儿，我就这个材料我也都要换掉，我会有很强烈的这种欲望。但是在欧洲呢，我看到很老的房子，我走进去，我其实是很感动的，我哪儿都不想改。我觉得他那个房子啊，它有一种人文气息，或者是它的一个质感还是怎么样，就是跟周围的环境特别的搭。我一点都不会觉得想改，这个就很奇怪，因为他们的房子就比咱们这边的房子要老得多。嗯，
对，这个我特别深同感受，因为小的时候我在欧洲，我的青少年时期是在欧洲度过的，所以呢就是可能我对欧洲这种建筑也是比较有感触，也是比较有感情的。
嗯，
我记得我的一个同学哈，他们家的房子是他的爷爷奶奶祖辈留下来的，然后在瑞士，然后在瑞士的日内瓦边上的一个小镇叫 Neil。 然后呢我每次去他们家，我第一次不能讲每一次去哈，就是我第一次去他们家是震撼到了，然后后来每一次去呢，我就觉得好像我是进了城堡的感觉。其实他那个房子很普通，但是他是那种几百年盖了几百年的用大石头盖出来的房子，就是没有好坏之分啊。如果和美国的房子比起来，没有好坏之分。美国的房子更现代，里面呢也很温馨哈。对，虽然是就是说都是木质结构的，但是就是说那种石材结构的这种房子给你带来的那种年代感、时代感，还有就是尤其这种历史的这个厚重，虽然里边很现代，
然后呢里边也会，他们家也是有保持这个原来的，就是里面的结构是不能变的，你可以做稍作装修，但是只要是有历史年代的东西你都不可以改，比如说你把石头给挑了，然后装上大理石什么的不行，这种装修都是不可以的。如果说那样的建筑是被政府认为是就是说历史建筑，你是不可以随便改动任何结构，也不可以做任何这个 cover up 的那种的那个装修。所以你提到这个，璇姐，你刚刚提到的这个，对房子的这个感受哈，我是觉得我真的很感激，就是说，这些国家，尤其是欧洲国家，他的那个政府的那种对历史文物的那种尊重哈，对历史的尊重，然后包括就是现代人这个也不光是尊重，就是对历史的那种向往，就因为历史的很多历史的东西是可以追溯，是可以让大家好好研究的啊。然后特别是欧洲人我觉得欧洲人比较念旧。
是的，这个我也是感同身受。就是他，你看，其实欧洲他确实是有一些责任感的，可能当年侵略有一些负罪感还是怎么样。但是他们现在就不说历史，但是呢，他们现在真的是有一些责任感的。你看他们这个欧洲的这些大教堂，常年都在维修，不在维修这儿就在维修那儿，然后这都是国家来负担的嘛。然后他们的博物馆啊什么的，开放。就是他们的那个票啊都非常的便宜，都是就是给公众的一种福利，而且就是希望全世界人过来旅游也是可以随便看的，就是我们看的那些博物馆真的票价都特别的便宜的。还有你看他像那个那后面再说。然后在他们家的另外一个感受哈，就是德国妈妈她真的是给你，就是她这个持家特别让人温暖。你看我在他们家，他天天住了三天嘛，然后天天早上他会把你的衣服全洗好以后放在一个篮子里面，放在你门口，他也不会进去打扰你，他就给你放在门口，你一开门真的是看见叠好的香香的衣服就很感动，里面还有各种饮料你可以挑。然后每天早上他会下楼去买新鲜的这些食材，早上给你做特别营养特别丰富特别丰盛的早饭，然后都是很新鲜的，真的是吃得你很感动的那种。然后他呢看我，他还教我怎么像德国人一样吃鸡蛋，然后还带我去买了那一套那些工具啊，像那个珊瑚的小勺啊，还有那种小杯子那种夹鸡蛋的那种夹子，总之啊是很感动的。我就想将来我待客之道也要这样，就是让人特别心里特别温暖的。然后就是在他们家住呢，然后就在他们家附近的几个小城转了转，这个印象特别深的就是去那个 Trier， 他那块儿就是有那个罗马遗址嘛，罗马那古罗马文明是世界四大文明之一，他确实也是你像他那个浴池，我觉得他让我印象特别深的就是他们建浴池的这个功力哈，他那个就是他们当年那么多年那么久远的时代，他们那个浴池已经有就是有热水，有温水，有冷水，有池塘，有桑拿房，有休息室，然后就是还那个浴池里边还带的有体育场，有图书馆，有商店，有餐厅，有表演大厅。然后我就觉得天哪，这个娱乐设施就算是今天的话也是顶配了吧，就是觉得他们真是把人类的主观能动性都用完了，这个也就是非常的佩服啊。然后第二个让我觉得特别觉得挺惊叹的就是他们建道路的功力，就是说条条大路通罗马，他们建道路的这一套系统真的是让我觉得挺惊叹的。像他们那个路啊都是那种大石头铺成的，就特别它不像就是绝大多数的国家那个路啊它都是依地势而建的，但是他们的路就是那种精确的测量和规划，它就那样是建出来的，而且它那个路是有很多层的，有三层，它先是铺的是基础层，然后铺 透石层，然后还有表面层，就是他们建的这个路呢，它能抵御各种气候，抵御各种侵蚀，负重也是非常能负重很多的，就真的是我觉得都吊打今天的公路的。而且他们用的那个什么里程碑还有那种路标，到今天我们都是还在用的，所以这个是印象特别深的。然后下面呢我们就去了瑞士。去瑞士的话，这个就逛的也比较随意。我们先去了一个城哈，我真的是不怕你笑话，我不知道这个音应该怎么发。这是 GRUYERE。然后这个城呢，就是你在那儿逛过一天还是挺好逛的，这就是在那个山地，在那块儿建筑也很漂亮，就在那儿逛。然后它有一个博物馆，那个 HR Giger Museum， 它那个就是异形的拍摄地，就是可以，那个是一个打卡地。
好的，刚才雪山姐刚才有说到一个地点，不知道怎么发音哈。那这个是很有名的一个小城，然后它还有它最著名的一样东西，我相信爱吃这样东西的人都知道这个城市，因为那个东西的命名就
是吧？
对的，对了，
我晕死
那个。对的，这个 cheese 呢就是从这个城市
我想起来了。
然后呢
是的
它和瑞士的巧克力最大的那个瑞士巧克力的工厂叫 Lin， 那个工厂是以巧克力是因为巧克力呢所在的那个地方，所以这个巧克力以那个城市的名字命名，所以也是全世界最好，也是瑞士著名的国家巧克力，我们叫国家巧克力。然后这个地名呢，
对对对，
因为它是出的这个很著名的比较有瑞士特色的这个 cheese， 那这个 cheese 呢它是用来做 cheese 火锅的最早的一个原料，这个 cheese 也是瑞士年代比较久的，时间比较长的很著名的一个 cheese， 但是它味道很重，它就不像美国加拿大这边的 cheese， 就是很重的奶味儿，有奶味儿，但是味道并不是那么重。但是瑞士的这个所有的 cheese 呢，它的 cheese 的味儿很重，所以很多中国人不太能接受，就好像老外接受不了咱们中国的那个臭豆腐一样，虽然闻着是臭的，但是吃起来是香的，所以这个 cheese 呢也是这样。但是这个 cheese 呢还是经过调整的，因为瑞士还有比这个味道更重的其他的一些厂家和企业的这个 cheese， 但这个 cheese 是出口量最大的一个 cheese， 因为一个它虽然口味很重，但是它不至于让外国人接受不了的那种重。然后这个地名呢的发音叫 Guerre， 它是
好标准啊，
法文，对，它叫 Guerre， 然后这个 cheese 呢就叫 Guerre cheese， 所以是确实比较难发音，所以我知道有很多中国人啊，还有一些我的一些其他国家的一些朋友，他们喜欢这个 cheese， 让我带的时候就说哎你给我带那个咕打头的，我说哦我知道你不用给我发音，因为我知道很难，
是的，
这个
是的是
很难发音，是的是的，所以孙雪山姐记住了啊，这个叫 Guerre。
下次见面了你要再教我一遍，然后
好，没问题，当然你不用学，你的语言能力那么好。
咱们这边的 melting pot 是不是这种 cheese 呀？就是那个奶酪的那个火锅，
它叫 melting hot pot， 但是它和瑞士的本地的，就像烤鸭，在北京吃的烤鸭是地道的北京烤鸭，然后我们在这边吃的虽然是叫北京烤鸭，但是比起北京烤鸭还是差那么一点儿，你明白我意思吗？就是还是差距，对，是差距那么一点儿，所以就是说这个cheese虽然是很有名，也是很好吃，但是不是每一个人都可以接受的那样的味道。但是我很多朋友去瑞士，我都会建议他们，我说你们来瑞士如果不尝cheese 火锅，就相当于去北京，你们没有试那个北京烤鸭是一个道理。然后他们说哦，那一定去尝，一定去尝。好的，我们先说到这里，我们先进一段广告，广告之后回来继续和雪山姐聊瑞士。
好的。
肌肉骨骼伤痛、车祸、工伤，请找康健脊椎治疗中心肖明医师。康健康健，祝您健康。电话206-621-7501，206-621-7501。
一年一度的西雅图华人春节晚会即将于2月24日下午和晚上在 Bellevue 梅登堡剧场隆重演出两场。闻名世界的迈克尔·杰克逊传承大使王杰克逊带来的动感旋律，多次登上中国中央电视台的全能艺人蒋劲带来的魔术变脸等绝活，以及小提琴家方圆和大提琴家陈凯的经典演奏，定会令您目不暇接。还有获奖无数的芭蕾舞小明星崔艺昕、太极剑小明星张栋赫、小歌星钟宇、汪林威，以及精彩的杂技、旗袍展示、二胡独奏、独唱和童声合唱表演，将让您大饱眼福。更有西雅图地区五大知名舞蹈团体将带给您瑰丽多姿的中华文化等。心动不如行动，团购票价仅需24.5美元起，请致电206-619-8698或访问 www.chineseradioseattle.com， 扫描二维码并预定您的座位。让我们共同开启一个充满音乐、舞蹈和文化盛宴的新年，西雅图华人春晚，您不容错过的文化盛事。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欢迎您回来每周一晚上西雅图中文电台人在旅途的直播间，我是您的老朋友燕妮。那刚才呢，和雪山姐聊到了瑞士，聊到了那个很难发音的那个 cheese 和那个城市的名字，我也可以再提醒一下，如果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未来去瑞士旅行，一定记得要吃瑞士本地的奶酪火锅，然后也要尝一尝来自于这个城市 Guelph 它的这个有名的瑞士奶酪，也叫 Guelph。 好的，那雪山姐请你继续你的瑞士之行好吗？
Guelph 接近吗？好的，下面我们去了那个 Lausanne， 然后去那儿呢就是参观一些巧克力工厂啊，那肯定来瑞士就是各种巧克力要尝起来，就是买到刹不住车的那种。然后他在那个去那边的路上哈，那个火车上面，我之前就是没有做好准备，就不知道忽然眼前会出现就是特别特别美的湖景，就是那个颜色就简直是觉得像是假的，像 PSP 出来的一样，特别特别美。然后等我回过神来再去拿相机的时候就已经来不及了，没拍到，但是饱了眼福，特别漂亮。我们后来就是去那个就是去那个滑雪的那个有一个朋友，他在那边就是有那个滑雪的度假屋，我们就去山里面去找他们了。然后那个开到那山上的时候还是雪挺大的，你看我们一路上就是到瑞士这块开始到那个山上以后，那个雪啊那个冰啊，而且那个路就是挺窄的，我就觉得欧洲人这个车技都是可以的哈。那个路况让我开的话我是不太敢开的，就是那么窄的路，然后还有雪有冰。在那个到那个山上那个滑雪度假屋，那个房子更老了，具体老到什么程度我也没问，但是那个真的是看到特别特别老。但是我就觉得还是很有味道的。然后在那个他那个屋子外边甚至有那个就是那个家禽啊什么的，就是宠物啊什么住的那个小棚，就是还挺有味道的。然后我们就在城里边逛，因为时间也没有那么长，没有真的去滑雪，但是在那个山地小城里边逛一逛还是特别有地方特色的，然后看到了很多很多的牛。后面从那儿出来以后，我们去了一个就去看一些城堡啊什么的，它那个好多博物馆。我们这一次呢也有很多的遗憾，就是说它欧洲的这些好多博物馆，它不是说这像这边有的时候 是周末不开还是哪天不开，它是有规律的，就是有可能一星期有那么一天不开，但是他们那个就没什么规律，我感觉它有的时候就是什么周三周四开，有的就是周一周五开怎么样的，就是很奇怪的，就是我们还是没有好好的做博物馆的攻略，所以就有一些地方是扑空了的，去了以后只能是在外面看一看，它不开。有一些当然也就是维修，我觉得欧洲的这些老建筑啊什么的地方就是维修的状况还是挺多的，这个确实也是他们一些负担。从那边过来的话就是去了日内瓦，日内瓦就是觉得到这儿来就又开始特别像城市了，就是购物欲望马上就出来了，就是很一下子变得很繁华，就是各种店就是满街林立的都是那些名牌店啊，到这儿真的有点就是控制不住购物的欲望了，就逛了一些店，买了买包包什么的。
你还记得在这里我想问一下，你还记得瑞士日内瓦有条街叫 Pretty Home 记得吗？
是的记得。
那条就是你去购物的那条著名的这条购物大街，它中间有一个小道是在一个在中间，就是在这条街的购物大街的这个中间部分有一条小道往上走就是日内瓦的老城，我不知道你那个部分你有没有上去看。
老城印象不深，我们就主要是在那个比较繁华的地方逛了，然后在那个Lake Geneva 那一片儿去逛了，然后它那个市中心那块有那个特别高的那个教堂，我们爬上去，然后我看一下城市的景观。
那你上去的那个部分，它就是日内瓦的老城。
然后我们应该没有走
很多。纪念碑。伽利略的纪念碑什么都在那个部分。我为什么我会问你那个这个问题呢？是因为去了日内瓦一定要去老城看，因为你要上去老城以后，你才可以看到日内瓦整个的这个城市的景观，包括它的这个擎天柱、水柱。从上面看又是一个风景，然后你在擎天柱的就是水柱下边看了又是一个风景，因为它擎天柱它其实就在 Lake Vaughan 的那个边那个我是东南西北不分的人，我只能说右边左边，就是我不分东南西北，所以说左右边就可以。然后就是你到了这个水柱下边以后，你就在这你去了那个水柱下边，对不对？你走近了，对不对？走到水柱下边了吧？走到水柱下边不是两边都是停靠的游轮啊什么的，然后一些小一些船啊、游艇啊什么的，不是？那个湖两边都有靠，尤其是靠着那个水柱的那块停靠的船比较多。那一部分呢，如果游客去的话，是可以在这个桥的，就是那日内瓦湖有两座桥，那在两座桥之间一直往右走和一直往左走都是喂天鹅的这个区域。我不知道你有没有在那边喂过天鹅。
我看别人喂天鹅了。
你知道为什么我问你这个问题吗？因为我每一次
问你被啄过吗？
我的朋友，对，你去喂天，你有没有被天鹅啄？因为瑞士的天鹅特别凶。
是的，我怕之一。对，是的，是的。
我有后边的一个小隐藏的这样的一个小窃喜，要从基本上我会从这些嘉宾啊，就去认识嘉宾，要获得一下这样的有趣的经历。那然后我问十个人，大概有七八个人都会说，被啄过，你怎么知道？
是的，是的，对，我们是跑到那个教堂的最顶上，然后是可以看到全景的。对，我就是特别享受在欧洲暴走，就是特别有到处走的这个氛围，也是就是每天我们平均每天3万步吧，这个样子的。然后从日内瓦出去以后，我们就去了巴黎。巴黎这次是真的是暴走的，就是我们当时是那个 Airbnb 是找在那个巴黎圣母院前紧挨着的那一块儿，然后我们出去在那块儿待了2天还是3天，基本上我们这些景点啊，我但凡能不坐车的我全都是走着过去的，包括那圣心教堂我都是走过去的。然后这当然了，就是到巴黎就是一顿打卡，这所有的地方就是各种打卡。然后我觉得那天我是那个什么，我那个 Fitbit 那天没电了，我也没有充， 那天我觉得是走了超过4万步的感觉，从早上爬起来就走，一直中午吃了顿饭，一直走到晚上就走了，到家就躺下了。
在欧洲这种暴走是一种享受，因为所到之处都像明信片一样的美丽，对不对？
是的，是的，因为我在那边吃饭是完全不忌口了，就是整天都吃的蛮多的，但是我那趟旅行下来回来不但没有胖还瘦了，就是因为暴走。然后就是去凯旋门，然后就他那个在凯旋门上面的时候往下一看，就看着他像一个太阳一样，那个街道都是发射出去，但是他跟那个布鲁塞尔不一样，他这个发射出去都是直线呀，所以就特别有秩序感，我觉得蛮好的。不像在布鲁塞尔的时候，它发射出去都是曲线，就是找不着街，就走着走着这街没了，然后就又换了几条街扭着，就很难找。然后去卢浮宫打卡的时候，哎呦，就是第一是赞叹门票是真便宜啊，然后早上我们就挺早嘛，因为卢浮宫确实是虽然没什么文化修养，但是还是会就是泡个大半天肯定要的。我们就挺早就是第一波就在门口等着了，排队就排在最前面。然后最开始的仪式感就是好多那个迎接好多那些荷枪实弹的那些警察过去，他们先进去，然后我们先夹道欢迎，他们进去完以后我们进去。在那块儿是待了大半天嘛，一直到下午才出来。就是而且他们哈，就是卢浮宫的他们这个保养啊什么的还是也挺花费精力的，因为他这个塞纳河搞不搞就要闹水患，所以他们这边呢就是他又不能遗址，所以他就是常年要克服这个塞纳河水患这个问题。然后我们去的时候就是在那块儿也没法坐船，因为当时水位特别高，他那个船就直接会顶到桥底下。就是去看去的季节和运气吧，就是有的时候水位会很高。
卢浮宫你最喜欢的部分是哪一部分？我之所以问这个问题啊，我解释一下，因为有很多嘉宾去完法国然后上我们的节目跟我们分享他们去卢浮宫的感受，然后我就发现很多这个嘉宾真的每一个人回来每个人的这个视角不一样，谈出来的对卢浮宫的这个认识和感受也是不一样的，所以我很想了解一下你对卢浮宫的这个感受和认识是都有哪些。
哎呦，你这个我真的是走马观花的，就是基本上是会去刷那些大家耳熟能详的这些特别出名的出名的这些物件，然后就是看的这一个厅一个厅的，就是对埃及的展厅还是特别喜欢的。就是你看我这个是没什么
理解，因为卢浮宫卢浮宫因为很大，确实对于就是说对艺术这一块面，如果不是从事艺术这一块，可能就是或者说是亲子的这种旅行的话，卢浮宫可能就是感受比较不会那么深刻。但如果说是从事艺术的人啊，或者说对艺术性感兴趣啊，或者是家里边的小孩对艺术感兴趣啊什么的，可能就是会对这个归类这一块会感受多一点。就比如说你刚才讲的，你对这个埃及这一块埃及馆很印象比较深，我就发现凡是去过罗浮宫的人对埃及馆的印象都非常深刻，确实他的这个展品和他的历史文化确实有他不一样的地方，也确实因为他的不一样，然后和其他文化这种区别，然后就是给人就体现了很多的这个人类早期文明的这一块的那个文化早期的这个文化的展示哈。所以好的，那非常感谢雪山姐今天来到我们西雅图中文电台人在旅途的直播间，我是您的老朋友燕妮一如既往的非常开心能够为听众朋友们服务，然后也能够邀请到这么好的嘉宾哈，尤其是像雪山姐这样喜欢去五湖四海去旅行的这种旅行达人，我非常开心也很荣幸可以邀请您到我们的直播间来分享这一次的旅行经历，非常感谢雪山姐，那也非常感谢听众朋友们的收听，我是您的老朋友燕妮，祝您晚安。
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好嘞，晚安，谢谢闫妮。